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同样念佛啊，同样的在这个听闻祖师的语录，但是呢，我们总是有一些啊这个心态啊无法达到这个自己的满意。比例来讲，这个也称赞这个印光大师啊，或者莲子大师，或者是偶一大师啊，看到他们的修行境界，看他们修行的这个思想，或者说他们的解脱，发现自己呀修啊修啊，修到最后面真达不到他那有点效果啊。那至于呢，从小就对这些祖师们这种渴望、仰望、追求、崇拜，但是呢，一直到自己六七十岁了，感觉到自己怎么还是没有祖师的这种功德出来，或者说某一个大德的祖师功德我都生不出来，心中感到非常的失望。所以这个原因出在哪里？同样是念佛，为什么你就没有他的境界出来呢？没有他的那种解脱出来呢？没有他那一种这个功德出来呢？啊，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这块念佛果报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它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？同样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呢，到后面助力就越来越大，发现自己烦恼重重，那一个人呢特别的清净。为什么是不一样呢？其实啊，走是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说真正解脱的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对法的一种纯善，是吧？我们没有这种纯善的善根，所以呢在法上修行呢，他就不会得到一种力量出来。纯善的这种心态啊，完全是安居在法上，不纯善他就有怀疑心，疑心在心中动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觉察到。所以呢，这个同样在块修行，在走私闻走私的法，客人获得解脱都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纯善之心啊，就说什么叫纯善呢？就是对佛陀的法生起非常强大的心，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说世间所有的虚事都能放得下来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人呢有一些情况啊，就是说因为人刚刚开始都是平淡的，求学的时候都是孤独的、寂寞的，成就的时候都是热闹的啊，都是喧哗的。那我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磨难啊，但是对一个呢很纯洁的人呢，这些磨难也好，这些平淡孤独也好，还是后面的喧哗这个境界也好，但是呢他心是与不动的。但是我们就不一样，反复呢在孤独的时候呢，他有点渴望之心。我们崇拜祖师，但是不知道法更重要。崇拜祖师一直到你六十岁，发现你自己啊还是没有达到那一定效果。因为崇拜祖师不一定是完全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祖师的这种思想、这种境界、这种解脱啊，并不是崇拜来的，他是通过纯洁的对法的一种信任而成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崇拜祖师，我们要崇拜祖师的修法，他怎么样呢？啊，对法上的一种尊重、一种纯洁啊，这种认真的觉斗。所以我们对法的这种很认真的觉斗，并不是说啊，一般年轻人嘛啊，我得善人法，我亲近善人，就是我得到一个善知识我得到善人法，然后呢，每一天跟人家宣扬说啊，这个师父好，这个师父好，这样的宣扬是没有意义的。越宣扬，对你故事烦恼越重，反而呢，给你对法上面这个障碍越大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的走师啊，你要崇拜走师应该成到一切处。你会看到乞丐都能升起上师的信心，对于师父的信心，就是说这样的崇拜了才是真的崇拜。我并不是说 一天到晚说某一个师父很了不起，应该说呢，随顺师父法的修行。师父没有这样的一些宣扬啊，某一个师父很伟大，我是宣扬法很珍贵。你要对无常法、对缘起法深信不疑的修行，这就是亲近师父，不然的话你白亲近了。所以天的宣扬这能增加尊生的偏执。尊生呢，你说我亲近这个师父是最了不起的师父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，让尊生偏执。让尊生一偏执，对法就不会修进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要找到善知识的修法，对那个法认真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对善知识的一种宣扬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呢搞那个成败，因为你搞那个成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虚妄，发现你自己越来啊，跟他越远，因为你在宣扬过别的师父，会让你道上有障碍，道上一定有障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能融通到法里面去。知道吗？所以法上修行啊，对法上的纯洁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心中有人说啊，师父啊，你这个在哪个去接法吧啊，人家传法给我。我说我受戒的时候呢，衣钵就是佛陀给我的，衣钵就是传承嘛，就是我接了释迦牟尼法还不够吗？释迦牟尼给了我的衣钵，给了我的袈裟，还给了我净土法门，那不都是佛陀传过的吗？难道还不够吗？还接某一个人法，还某一个拿一张纸给你，他自己都没有法，那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接了释迦牟尼法就接了一切法，是吧？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所谓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或者所谓空性、所谓无常、所谓缘起，哪个地方不是空性的？哪个地方不是缘起的？哪个地方不是无常呢？哪个地方不是空性的？哪个地方不是心法呢？那说所有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，我只要在我思维佛陀的教法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没有人再超过释迦牟尼佛，也没有人超过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切法，是吧？所以我对释迦牟尼佛不怀疑，那我就对释迦牟尼法不怀疑。那我说我对到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修，我纯洁的修它，我就是我对越单纯就对了，不要再找个别的师父，找个别的师父一定会出问题的，知道吗？这样你除了释迦牟尼佛教法之外，找一个另外的师父就麻烦了。就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嘛，这个师父讲的一样嘛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对法上这一轮，就是说同样修无常，同样修无常，他的诀窍就是说对无常善知识诱导你对无常的真实性，你是真修还是假修？真修自达于佛，如果你假修或者怀疑心，那就有次第了。同样修无常，可是呢，有人直接跟佛心相应，有人呢是跟菩萨相应，有人呢这个阿拉汉相应，有人呢这能跟善恶相应，人天福报相应，是吧？有人呢听说无常，他不信三宝了，然后可以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同样的是无常，善知识只要知识诱导你对无常、对缘起、对心法的一种认真、一种纯洁的这种思维观照，知道吗？所以善知识是让你跟法相应。我不是这个善知识了不起，善知识只是诱导你对法的一种关照，不是要你宣扬它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祖师挂在口上，看到祖师的解脱，看到祖师的这个呢，你老是望着他的解脱，反正你修了一辈子还没解脱，觉得修了呢，怎么祖师们那个解脱那个境界啊？他同样修这个东西，同样修无常，你也在修无常，他也修无常。这是祖师对无常的一种纯洁，一种真诚，还是一种这个毫不怀疑的修法。你对这个无常怀疑不信，那就呢这个假修虚伪。所以呢，对无常的关照不真实，就是说同样在修无常，所以祖师跟你修无常和你在修无常是不二的。你为什么证不到祖师的境界？是对无常的这个怀疑心。祖师没有什么东西给你，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给你，他还是在修无常、缘起，一切法都跟真如是相应的。如果你等待的话，你修孝敬父母、敬事师长，都是这些跟佛相应，因为佛陀讲的法就跟佛心相应。你怀疑，那就会，你有多少份，有多少份怀疑，你有多少份障碍，就这样的。好， 他说一般人呢就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呢要知道人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在追求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孤独的，是寂寞的，一定在这里面非常平淡的这种生活中，因为刚刚求法的时候在求法的过程中是一种平淡，也是没有成就之前，没有成就之前是非常的平淡，非常的平淡，就是说你看念阿弥陀佛啊，在你没有成就之前是非常平淡的啊，就是做小和尚也是一样的，他是非常平淡的，他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认他，也没人看见他，是吧？也就是说等你人家看见你认识你把你拿在手上的时候，你就变成成就者了，就是因为你是成就的人，那就很多人崇拜你，很多人怨你，就说我学法器学得很好，你有成就啊，那别人每个寺庙都要拉你去，好有成就感。成就是喧哗状态，是吧？喧闹的、喧哗的，在喧哗喧闹的这种状态里面，你还保持一个平淡的、平常的心，这样就是说你不得意，也不没有失落感，就是说在平常之中没有任何失落感，在这个悦乐中你没有追求声色，就是没有追求我的声誉啊，或者说名色啊，就是色相啊。我们坐车子回来，那个道强师在说啊，那个唱那个华藏世界那个藏字啊，唱藏，他说唱到了心里都有点伤感，就是很好听嘛，听到心里面去了，感觉到哎呀自己都流眼泪的感觉。后来他又说，哎呀，这个歌听着人就会动感情，你看，原来唱歌很好听，它不一定是法，它法我动感情。我们本来是拿最美妙的歌声来供养佛的，但是追求声色好听的时候，往往呢就变成这个感情啊。所以唱歌好听、写字好看的人、弹琴好听的人，基本上都在感情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世俗生灭法。生灭法是孤独的，是寂寞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是生灭，得不到心里面去，都是割舌抓痒。他说你心里面是会孤独感，你自己越写越好，因为你把很多的心思运在点魂续皮大上面去了，所以你就没有心思观永恒的，你就观这些生灭法。唱歌唱得很好听，这是咽喉照顾他，啊，很好听，唱的歌很好听啊，这是生灭法。但是生灭法都是不可得的，因为不可得的，等于你要得到它，所以你唱得很好听，恰恰是在心外，因为真正好听的东西是寂灭的，是吧？那说那个生灭的东西再好听，都是割舌抓痒，割舌抓痒怎么能止痒？不越抓越痒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写字写得特别漂亮，能紧紧记住，不管任何一个法师过来，这写字写得特别漂亮，我告诉你，他一定是烦恼的。弹琴弹得再好听，他都是烦恼的，一定是烦恼的，你紧紧记住。就说写的唱歌很好听的，唱的很好听呐，非常好听的，声音非常好听。那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基本上都是烦恼相，别烦恼。真正修行的人呢，穿着破破烂烂，心里是对这个世间是哪里哪他的，马马虎虎的，过就过了，不过就算了，就这样了。他是照顾自己的心，没时间照顾那些。我们看讲了好多法师吗？到屋子里面去，连脚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时间照顾这些东西。这个虚妄老和尚一年都不洗头，他不是不洗头，他是没有时间洗头，他照顾自己的心，哪有时间来洗头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头剃得光光，衣服穿得很漂亮，我告诉你，越穿得漂亮的越是假，知道？你把衣服穿得很好看，头剃得光光，然后我们觉得很漂亮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越是这样的照顾，你越是故意的这样照顾他，这样的人越是没解脱。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假象把你骗了，千万不要被假象骗了。你今天弄啊，把寺庙搞得很漂亮，这也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哪有时间要照顾大家修行的心，不是照顾着寺庙好不好看，知道？能搞那么好看干嘛？就是照顾自己的心很重要，知道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到真正修道人呢，是照顾心的，照顾法的，照顾无常的法，照顾这个缘起的法，然后这个法无常的法、缘起的法，这个心法。他说因为你照到心就照顾到法无常，就是庄严了，缘起就是庄严，能照顾到诸法无常他就庄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照顾到无我就是庄严啊，就是说这里面一切法里没有我那是庄严，就是大便里没有我，这个才是庄严了，是吧？你照得很庄严， 那你就有我知了，因为我知啊，搞得很庄严。那嘴巴上说，哎，我没有我知，那搞得很庄严干嘛？是吧？外面上河大殿难道不庄严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就是说这个修行不要太在乎表面的东西，要照顾到自己的心。所以在孤独中，我们要求一颗平常的心；在寂寞之中，要找到一个平常的心。这个平常的心，我们说平常心是什么样的？说，各位，平常心就是吃饭、穿衣、睡觉不动念头。有人说，人家说，什么叫修行呢？吃饭穿衣，谁不会呀？那你不一定会。人家吃饭穿衣就是吃饭穿衣，你吃饭穿衣不是吃饭穿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穿的衣说好看不好看，吃饭的时候好吃不好吃。然后这个人好不好，坏不坏，一天晚在研究这个东西。那你就不会吃饭，不会睡觉，不会走路，不会做人。所以人会修行的人呢，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吃饭，知道自己睡觉，知道无常，知道缘起，知道心，一切法为心所写，善是心之善，恶是心之恶。那照顾自己的心是语不顿来。所以真正修行人是不写文章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哪有时间浪费这些文章上面呢？之前我跟这聊天的说，真正写出文章的人都是世间人，所以虚是不可靠的。为什么呢？把书写出来以后，他都是通过自己的思量出来的，思量写出来的呢，人呢他都没有解脱，他是反复，反复照顾什么的呢？反复是照顾什么？他就照顾自己呀，做善事啊。对吧？比那啥持五戒啦，修十善啦，这个做好事啊，他会照顾这些东西，知道？他会照顾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他都在复制一些东西。你说孝敬父母要写下来干嘛？孝敬父母提就是佛，写下来就不是佛了，知道吗？净持四章就是佛，净持写下来就不是佛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净持四章的当下就是佛，在写下来变成复制了。复制就是妄想，知道？所以一个修道的人常常孝敬父母，当下就是佛，知道吗？三定的当下就是佛，不动摇，不动念头就是佛啊！我在上殿，怎么样的上殿，怎么样的上殿，变成文字了，我这个文字就不是佛了，这是反复在写字，知道吗？因为呢，就说我现在做的这个段讲法，这个单体，这个就是佛。如果你写下来就不是佛了，变成复制下来的，复制就变成文字。大家在研究文字的时候跟思想是隔离的，远远成不了佛，知道吗？我们就说空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缘起是绝对的缘起，没有一个我讲缘起无常就是无常，不是我讲无常，知道吗？你说生老病死，你的生老病死跟你讲生老病死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生老病死，你现在生老病死这个过程中都是绝对的。你生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生老病死是不是就是一个绝对的？然后我在讲生老病死，就变成你大脑子里面的生老病死。当脑子里面生老病死思维出来了，那是成不了佛的。生老病死当下就是空，知道吗？它是绝对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复空，不要复缘起，不要复无常。不要敷心法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心，在讲分就变成两个心，然后我的思维心就变成三个心，心就是心，知道吗？心是绝对的，讲心说心都是妄想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了解，只要道出文字，所以那些没有开悟的人拼命写书写字，知道吗？开悟的人是没有文字，所以呢，走失开悟的人是不写书的。写书出来的都是没有开悟的，所以你看一个没有开悟的人写书，看一个没有开悟的人写书，所以你远远开不了悟，你知道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很多人看书看了一大堆也开不了悟，为什么呢？但是极个别的人在看书的过程突然悟到这个道理，从此以后就不写书了，因为他在物理体上是不动的，不动念头的，安住当下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有几个人从这个书里面走出来呢？极个别有善根的人把书拿在手上，放回去把书放下来，立即获得法上了。那这样的人善根比较足，故说往昔的因缘比较足。90%的人都多在文字上，文字和言辞上， 文字和言辞上，90%的人都在。那我说只有0.7%的人呢会开悟，那我说还有10%的人、9%的人呢可能在按照书上修行啊，孝敬父母我就孝敬父母啊，见识师长我就叫见识师长，他是按照书上学，然后呢你在学也是错，你在学这个灯性还是有果啊，因为没有开悟的人，我孝敬 干什么？孝敬父母是为了升天，是吧？哎，我也要孝敬父母，我也要升天。我念佛到极乐世界，我要念佛到极乐世界，都在学这个事情，学这个事情占0.9%。那么开悟的知道孝敬父母、敬事师长、观无常、观缘寂，当下没有任何复制，那个就是佛。他说只有0.1%的人开悟，0.9%的人在修行，还有99%都是在魔窟里面，都在魔窟里面啊。所以大家悟，我现在在讲这个人，你要悟到里面去，悟到里面去，你就知道文字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在讲的过程就是破文字，知道？所以讲的再多都破文字，就算我一天讲到完，就是要简化，要破到你的当下。当下开悟这个题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有几个人能悟到这个道理呢？有几个人能悟到这个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你们天天拿着书看呐、这个转发文章呐、到底懂不懂啊？是吧？所以呢，你不需要转的，知道吧？我转也只是一个戏呢而已。你看我写文章的都是戏呢，我自己很清楚的，觉得也没有用，觉得没有用。但是呢，这个转了这是对一点善根嘛。就是说你要是在文字上面执着都没有意义的，还去分别哪个法师讲得好，哪个法师讲得不好，他是要破了这个好跟不好的概念。我讲的东西都是破了你好跟不好的概念，并且一直往回收，一直往回收，回到你的当下，回到当下，没有善恶存在，没有分别存在，没有尽这个得失尽其存在，都是当下的心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心，就是一起去生觉悟的心。你孝敬父母、敬事长，包括我讲话的声音，都要生觉悟的心，就是佛心、当下的心、绝对的心，没有任何对立的心。这个心就是佛心、觉心啊。所以好像你看听得懂，好像你听得懂，你点头的很，好像听得懂，就是说实际上你还听不懂。只要善根主啊，善根主。所以不管在平淡里面，还是在喧哗里面，还是在恶劣环境之中，就是逆境之中，你都能够把握一颗平常的心。那说这个平淡的心，这个喧哗的心和这个恶心都化为乌有，也没有在平淡里面不平淡，因为你信心具足。虽然我现在这个地方无名无利无得失啊，但是呢我心是悦诚的。为什么？当下即佛，是不是？所以平淡中它是一个平常心，平常心就是佛心。在喧哗之中，就是说啊，做方丈啊，做这个知识啊，带尊生这个修身啊，可是心是随缘的，其实不动的，就是再吵再闹，但是心呢还是就是在一个平常的心，就是不被名利声色所控制啊。恶就是环境，人家诽谤你呀，人家赞叹你呀，这是恶根上，让你心会有起伏。在这个里面修行呢，就是它有很多的障碍出来，这些障碍在你面前都是平常带过，就是说任何环境人都是平常，平常的心，这个平常心就是佛心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个心也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一颗忏悔的心啊，忏悔。然后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就是无惭无愧，没有忏悔心，这样的修行也没有办法。那忏悔到极点呢，就是说首先忏心吗？我们前面受三门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身口意，是吧？身体礼敬诸佛，口业称赞如来意业广修供养，是吧？广修供养啊。那说让我们的身口意清净，那说就可以忏悔，就可以忏悔。那说这个忏悔先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我以普贤心愿力来忏悔。那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忏悔呀？就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我们应该忏。然后呢，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叫忏。 第二个呢，我让一些就是说对我有恩的人嘛，我伤害了他嘛，是吧？我应该忏，就是说让别人家生恶念，我就应该忏；让别人家生贪嗔痴，我们应该忏，是吧？这都是让别人家堕地狱啊，伤害了别人了、啊，并且呢，让人家这个让所有的众生都没有良知，是吧？就是说伤害别人，还并且很有道理，这样的人呢，都是我们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唱，他说呢，所有跟我们有关看不见不都，所有地狱境界、恶鬼境界、畜生境界，所谓是天人啊、各种境界，他们都不发菩提心，我们应该要都是因为我应该唱啊。然后所有的尊生都念念呐、之间呐、这个功高我慢啊、不皈依三宝，这个不知道报恩，他说我们应该唱，所以呢。要进未来界，进虚空变法界，所有的众生我要替他忏悔，我也替他忏，就是所有众生伤害众生都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报恩，我们都应该替他忏悔啊。然后说这个必须要有三门清净嘛啊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出来要有个忏悔心念佛，你看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啊，念释迦牟尼佛，你一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念阿弥陀佛是十方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知道吗？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其实不知道念阿弥陀佛是十方众生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如果你十方众生不跟你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成不了佛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我们还有一个众生不成佛，你是成不了佛的，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都已经成佛，是没有众生的，因为众生不可得。那这样你有一个众生还在那个地方，还有个众生的概念，就证明你还没有成佛，因为你自己还是众生啊，就是你看到别人家是众生，那你就一定是众生。所以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认为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那你就成不了佛，因为真正成佛是没有众生的，怎么还有众生没有成佛呢？啊？所以呢，这个要带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这样的心来念佛就对了。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心？就是说我念一下，那我在一切众生心中带一切众生念佛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按照普贤心愿来讲，我以普贤心愿的任一切众生心想，我在一切众生心中来念阿弥陀佛，带一切众生。那说西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呢，我都在一口袋，我念阿弥陀佛。释放众生，所有众生没有念阿弥陀佛，我念一直念到所有众生都成佛，所有众生成佛，就是、司法界所有众生。所以这个心就是释放诸佛之心，释放诸佛叫常住佛。他为什么常住呢？是他要带一切众生成佛。那怎么叫成佛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成佛就是带众生成佛，叫成佛。如果你不带众生成佛，就不叫成佛了，因为佛不需要成的，成是有人到释放世界示现菩萨。世间菩萨带一切众生成佛才叫成佛啊！如果众生不成佛，那我说你还成什么佛呢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，你目的就是要带一切众生。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的时候，就带着佛，就是你已经代表了佛在度一切众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代表了释迦牟尼佛。在带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时，就是你成佛的这个现在的果报。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切众生给你成佛。所以这个这样的忏悔心啊，你先要有忏悔心，对众生不满，你怎么会有带众生愿意众生成佛的这个念呢？就是说我们要从内心的观察了，就是说我对你不满，我对你讨厌，那就你要知道这是我的业习，我要忏悔自己。啊，我们不能说他不对就是不对，对吧？应该带他念佛，这样慢慢的降服你的妄心，要了知他的实相，啊，所以带一些众生念佛的这种观点升起来了，你念佛就有力量。那有的讲的说，净土法门是他的法门呐，靠阿弥陀佛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躺着就被阿弥陀佛救走了，那你躺着看看，啊、你躺了半天，完了一身的病都出来了。就说你愿意吗？就说信阿弥陀佛是增强自己的力量，就说增强你的力量，就是信了阿弥陀佛以后，念一声阿弥陀佛是代表了释放诸佛在带一些在普度众生，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，是吧？ 也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。有了阿弥陀佛在你心中，你心中就变成无量的光明，所以你充满了能量。我并不是说阿弥陀佛来度我，我去哪里，我走路都不想走了。那你不走路的话，你就会得病啊。就说不能越修越懒啊，就说要越修越勤快。那怎么样才能增加勤快呢？就是要增加力量嘛，增加信念嘛，是吧？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力量也生出来，就是力量一出来，你身上的光明出来了，黑暗也自然就消失。所以说你首先要具备了这个忏悔心，来接受阿弥陀佛的这种力量。所以呢，这个忏悔前面一者离境祝福，二者称赞于来，三者观修供养，就是离境祝福的忏悔圣耶，称赞于来是忏悔口耶，这个观修供养是忏悔意耶，知道吗？所以用我们专程忏悔的角度来讲的，所以供花的时候要有忏悔业障的概念。就是说初一过度讲，初一十五到庙来拜佛是忏悔你这半个月来的所有的业障，是吧？你为什么到庙来拜佛？不是求佛给你什么，要忏悔业障，是吧？所以忏悔业障的这个心要出来。你为什么要做香灯师？你为什么要煮饭？你为什么要扫地？忏悔业障，你的身业、口业跟意业，知道吗？就是用这种离境祝福、称赞乐来广修供养的这种身口意业来忏悔自己的业。你要有忏悔心，那说忏悔心出来了，你的恭敬心出来了，你才能够接受法的融化。如果你功高我慢，就挺麻烦的啊。忏悔，然后忏悔之后呢，有随喜功德。随喜功德是这个对治法是对于嫉妒心的，是吧？他说你看到你出家了，你应该随喜功德。因为对我们修法来讲的话，随喜功德觉得我出家功德不一定大，你随喜的功德可能比我出家的功德还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随喜里面没有任何恶业，但是呢我出家不一定完全是善业啊，我出家不一定清净的，出家可能会有烦恼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呢你随喜这一念是清净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出家，我愿意你随喜的功德比我大，我愿意烦恼，我愿意这个了，我现在很多烦恼，但是呢我只想你获得你一念随喜的功德，因为你可以成佛，因为你可以成佛，我在里面进入菩萨道，知道吗？所以大乘的菩萨是不在乎自己的烦恼，我在乎尊生的心，在乎尊生对你一念的随喜，是吧？所以要广泛的宣扬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，并且清净的随喜。清净的随喜，什么叫清净？叫一心随喜。一心随喜就是说他印到你心里面，你对他充满信心，你要给对方的一个充满信心。但是对方对你生信心的时候，那一念功德有多大？那是佛的功德啊，知道吗？我出家只能够这个阿罗汉，是吧？要是成就的话，这个阿罗汉。但是你一念随喜可以成佛，就是我出家只能这个阿罗汉，但是你随喜的功德可以做佛。为什么呢？只要你一心随喜就成佛，这样一喝杂一低头见棍成佛的，知道吗？所以随喜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人家放生了做善事啊，所有的功德我们借随喜，所有功德叫随喜。看到众生有佛性，我随喜他的佛性，他虽然很坏，但我还是随喜他的佛性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能够做善事孝顺父母借随喜，他孝顺父母可能就得人天道，但是你的随喜可以成佛，知道吗？你随喜众生的佛性你可以成佛，你随喜众生的善业你可以成佛。这样你达到一心的时候，没有我那个法了，然后对是那是清净心，这个功德非常大，是吧？所以人家建寺庙随喜功德，人家建佛像要随喜功德，人家出家是随喜功德，曾站在那不动一直到一起善法皆随喜，这个随喜。所以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对佛是随喜嘛，是吧？对法对般若空性是随喜，然后对一切心法不二生随喜啊。虽然那个人很坏，那个人很坏，但是呢法跟他是同时的，你说那个人堕地狱就有地狱的境界出来，所以呢心法不二而随喜，就说你有这个恶心就有恶法，所以心法跟恶法是一体的，所以看那个人作恶必有恶出来，必有恶出来，心法一体就升起对他的这个佛的信心。如果他要不是没有佛性，就没有心法不二的这个相呢，他堕地狱这个地狱跟他心是相应的， 那我说我升起法器，我对他生佛想。第二个呢，他因为不知道我堕到地狱，我利他想，我利他想，因为他故我升起这个八的信心。那我说我可以成佛，我对他有利益，对他有利益。所以对众生我都能生出佛想，这样的。所以在一切处生不二想，生清净想，生平等想，生无助想，不要生对立想，不要生分别想，不要生执着想。你要生分别想，那就是生法界，地狱就是地狱，天堂就是天堂。要生执着想，就是烦恼。要生这个无明想，对立想呢，就生无明。无明生无愿，分别生法界，执着生烦恼。所以我不生分别想，不生无明想，不然我生不二想。我生不二想，就是那个人堕地狱，我生不二想。所以过去祖师们讲了，他说你将来到哪个地方投胎啊？他看到了鸭子，诶，我到那个地方投胎也蛮好的。到鸭子投胎，我们认为鸭子不好啊，是不是？做鸭有什么好呢？可是祖师们他就愿意到鸭那个地方去投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鸭子的心更像是八的。但是你已经悟到了八法，悟到了八法，鸭子和心是八的，就心更像是八的，这个人是佛想。所以他到鸭子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无尽的世界，可无尽的庄严，无尽的功德都会生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一不二想的这种心态堕地狱，地狱也是清凉的，地狱的一莲花，地狱的一不可思议境界。所以佛陀到地狱会什么样？佛陀到地狱照样是极乐世界，知道吗？所以佛陀要是说哎，那个天是地狱啊，有这样分别一下，那好了，他就到地狱了，那不就是反复了。所以佛陀到任何境界都是不二心，就是心跟世界是不二的，你就可以超越。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投胎都是极乐世界。所以你到极乐，为什么念佛的人到地狱也是极乐世界境界呢？他不会到地狱的，都是极乐世界的境界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法，它理上一定是这样的，事实上由阿弥陀来给你完成。我们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是让我们心成理上能够悟到事，因为事上就阿弥陀佛来完成。念阿弥陀佛到地狱，地狱也是极乐世界。你不念阿弥陀佛到地狱，可能理上他那也是不可思议，地狱也是清凉的。你要讲华严经的时候，讲法华经的时候，到地狱它也是清凉的，它没有地狱的苦，既然不能成佛，但是它地狱是天人的境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随喜功德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的呢？要把握一个清净的随喜，一定要关照到我们对这个对方呢是怀疑的，对对方呢是嫉妒的。一旦你嫉妒就麻烦了，一旦你怀疑就麻烦了。你对这个佛像说话，哎，我心中有佛就可以，干嘛要拜这佛呢？这个佛像好看了不好看？你不生一心，你生分别心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随喜要一心随喜，所以做事情要掌握这种诀窍啊，一定要掌握这种诀窍。因为我们修行，其实你掌握了诀窍是很快的，很快的。如果你不掌握诀窍的话，你就很慢，怀疑不信，然后胡思乱想都不行。你现在见到诀窍，你见到我这相，你一心把我拉在你心里面，谁喜谁喜师父，是吧？谁喜师父出家的功德，你不要是嫉妒心，你出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不能是就那个师父好，这个师父不好，不能这样想。不管任何一个乞丐的师父，你都不要想他好跟不好，让这种功德融到你心中，变成八字心，叫一心，就让叫随喜功德。但是不随他走，不能随他走。他跟你讲什么，你是谁的法去，他是不是善知我不管。我看到出家了，那个出家好也好坏也好我不管他。佛陀叫一心随喜，他出家可能会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但是我见到他的是成佛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就是我可能到了地狱，但是你见到我可以成佛，但是你见到我成佛，我到地狱就不会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成就了你啊。所以我遇到一个随喜功德的人，我可能会到地狱，因为遇到你我就不会下地狱了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，但是我见到你随喜功德的时候，你一瞬间成就了我。因为成就了一个菩萨的功德，成就了尊生的一念最究竟的念，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堕地狱，但是呢因为成就了尊生，你堕地狱的果报会减轻，会减轻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因为成就了别人，懂吗？ 所以就是说你们遇到我，你真是福报，为什么？不然你们都要下地狱的。可是我有恭敬心，我有随喜心，因为遇到一个随喜心就是你的福报，知道吗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常佛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我见到你啊、孝顺父母，我还念佛，我要随喜。哎，你长得相貌好看，我随喜；长得不好看，我就不随喜。这个就是分别心。呀，你一念佛我就随喜，不念佛我就不随喜，那个就是分别心。所以这个分别心，这个随喜的功德还是有的，但是呢非常小，因为你没有达到一心。因为我就知道了什么叫一心，所以呢我见一切功德不嫉妒。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天天嫉妒就麻烦了，如果我也嫉妒你也嫉妒，那你就比较危险，知道吗？你在嫉妒我，我在嫉妒你，我俩讲嫉妒话，本来你是要下地狱的，结果我一嫉妒接着把你推了一下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菩萨修行呢一定要慈悲，慈悲就是不能把别人家推向地狱，因为人家本来就是要下地狱了，然后你菩萨跑过去，哎，你修行很差，你很滚蛋。那好了，对方一气成恨，自己堕落地狱，像箭一样射下去，受无尽之苦，难道你心甘情愿吗？你是这样的行菩萨道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千万作为菩萨，菩萨是知道这件事情的。就像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敢嫉妒你，知道吗？我不敢嫉妒任何一个善法，我要随喜。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好之念，我会把你推进地狱很深，因为我知道地狱很苦。第二，我知道我的行为会让你下地狱，我知道你自己会下地狱。那我知道哪一种方法可以度众生，我知道哪一种法是最珍贵，我知道哪一种方法可以成佛，所以我都知道了，所以我的行为我就会注意了。就怕你不知道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你不知道就麻烦。那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你就该知道了。这些话都很重要，所以随喜功德非常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是说你影响别人家随喜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说你修行必要，你修行千万不要让人家嫉妒，知道吗？如果人家嫉妒也没有关系，你随喜别人好了，知道，人家嫉妒你没有关系，我很清净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你很嫉妒嗔恨，但是你做了人，第二你皈依三宝，第三你在念佛，我一定会随喜你的。为什么？就凭这三件事情，我不在乎你嫉妒了，对吧？因为你嫉妒我不在乎了。为什么？一个你做人啦、啊，做人这个善根我值得随喜啊。第二个呢，你皈依三宝了，难道不值得我随喜吗？第三个你又念佛了，我不值得我随喜吗？所以就凭这三个相，我就应该随喜他，对吧？我随喜的功德，我让这一念皈依三宝的功德，我随喜，我一心随喜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就是一点不怀疑的人呢，他就会很恭敬，你就会看到他的眼睛啊和身体的行为啊都非常纯洁，很恭敬啊，不虚作不虚伪啊，不会做假象，因为他真实的做。那么说我们可能做不到，我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要是做不到真实，你就假做也可以。就是说先假做，慢慢的变成真做，就是说修慧呢让自己寻习一个真理，这个纯洁真实的心我们很难发出来的，但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训练，慢慢的很恭敬。就是说真的是扫地啊，打扫卫生啊，一定要培养一个恭敬心，这个恭敬要培养的，要训练的。所以呢在淡泊里面去训练自己，在月老地方训练自己，在善恶顺利的境界呢训练自己一颗恭敬心，一个纯善的心。所以亲近善知跟师父这一块不断的在培养。你到世间去，你就说师父啊，我要回家去怎么样，我们说如果假设没有事，把世间的事情推掉，尽量的跟师父这一块修行，这个心随喜功德心，你就把这一项修好了，那说你的忏悔心也具足了，你成佛的心也具足了，你功德心也具足了，你的菩萨道也具足了，因为这样的就是利益众生了，就菩萨道。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人活在嫉妒之中，人是活在嫉妒，因为人的个性呢，每个人都有挺大的个性，稍微的要把他的个性戳一下的话，他马上会跳起来，知道吗？人的个性就是发脾气，人的个性就是我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人的个性就是我要自由，谁也不能管我，人的个性就是自己是当家做主，谁都不能管我，这个就叫个性。那说你要跟法修行，这些东西就要抛掉，个性会害你的，知道吗？你变成一个顺法修行， 就是说训成法来修行，不要有自己的东西。所以我们都在训练，我也不是圆满者，就是说我都在训练这个随喜的功德的心。我们把这件事情修好了，真是有惭愧心，就自然而然而出，就是说不讲惭愧心，自然有惭愧心出来啊，你就不会再被人家说别人不好。那敢说吗？那个人不好，你再说不就更堕地狱了？你就是你说，你看啊，我说那个人不好不好，在说的时候，在说的时候啊，你应该跟一个人说，跟善知识说，知道？你不要跟你乱七八糟的说，你跟我说可能会好一点，知道吗？因为为什么呢？你跟我说，我内心中有回向心，我内心中有随喜的这种八二的心，我会知道你的过失在哪里，我会知道你的过失在哪里。所以呢，有方法，或者说我不会给你传播，我不会呢，恨你，我不会呢反对你，是吧？我还是用摄受的心来对待着你。他说这种心态，你要跟乱七八糟人说，人家会跟你火，那个人不好，他也说他很不好，然后会将来将去，将来将去，那就完蛋了，知道？所以在我面前，你远远感觉到师父不会赞美你的，知道吗？师父绝对不会活着你。你说那个人不好，师父跟他那个事不好。我觉得说肯定是你不好，对吧？就说你要跟你在我面前说某一个人不好，我肯定会说你不好。这个人他跑过来说他不好，我说肯定是你不好。这个人跑过来说他不好，我说肯定还是你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人是大公无私的，就是非常无私的，所以搞得很多人呢，真认为呢我是对他不好，就是每个人都认为师父只对别人好，对他不好。因为你在说他不好的时候，我说你不好，就师父在维护他嘛。然后呢，他在说他不好的时候，那我就说你不好，他说师父在维护他，就是他说都是维护对方。所以每个人都认为呢，就说有一天我们以前呢，我们九江县的居士啊，就是这帮居士说这帮居士不好，然后我不理，我就骂他，骂这个人说他不好的这个人，骂他，他哭，是吧？后来这个居士呢，又跑过来说这一帮居士不好。然后我又把他骂了一顿，他也在哭，然后那两个都哭，都说师父呢在围着他，对吧？好像师父对他最好，对我不好。这个师父呢说师父对他好，对我不好，闹得与师父两面都不好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怎么样？那要怎么样才好呢？如果你呢在说他不好，我要跟你讲他是不好，非常非常不好，哎，他就很开心了。然后呢，他呢说他不好的时候呢，我要跟他说，哎，他是不好，他非常不好，哎，他就开心了。两个人都说的，哎呀，师父对我好，就是这样的思维，知道吗？所以我看到居士呢一种悲态抽搐的状态，我就默默的说，哎，太好笑了，这些尊生不了解法吧，都是互相诽谤，还要我认同，就是说把师父也拉进去，要跟他一起认同。如果我不认同，那我就是对这两个人，所以。这也过程不讲吗？这个两个徒弟帮助师父啊，说这个徒弟激动那个徒弟，这个徒弟激动那个徒弟，一个人把师父洗脚嘛，然后看到师父，这个师父起得很摆呢，他把他灭断，然后这个徒弟回来一看，这个脚被那个徒弟给灭了，他也把这个脚给灭断，然后呢，师父两个脚都灭断了，然后两个徒弟呢，自认为呢，我终于报复了他一下，到底谁报复呢？师父受伤害。是没关系，我是非常忍耐，我说因为我了解就是的实相嘛，就是这种心态而已，所以我自己就笑一笑啊，原来尊生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常常不被居士所左右，你看到没有？任何居士左右不了我，但是居士还认为我被人家左右啊，师父是被哪个左右的，这个居士呢，哎，这师父被哪个左右的，我说谁能左右我。但是呢，巨石现在都是我被人家左右了，我会被人家左右吗？你观察一下，哪个巨石在我面前能把我左右？成两面一个巨石，但是呢，巨石心里还认为我被人家左右了，好奇怪的一件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巨石啊，远远是丑态不丑，真是丑态不丑，因为明了的人在背后看得很清楚啊，所以我自己啊，心里看得好清楚。所以这个，我们讲就是嫉妒心呐、啊。会坏佛法，也会坏师父，也会坏这个善知识，就是说这个，所以我真的感受到佛法并不是佛门不好，实在是居士破坏了佛教，很多居士都在破坏佛教，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啊！所以我们这里居士呢，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， 我们要随喜功德这一方呢，我们只要修好了，这些问题统统不会产生，统统不会产生。首先获得人道，我们要随喜皈依三宝，我们要随喜，并且我们要一心随喜。你一心随喜，你可以成佛，你知道随喜功德是具足十大愿望。因为每个愿望里面，你知道离境诸佛具备了九个愿，称赞如来具备了九个愿，广修供养称赞九个愿，因为它是互相互摄的，知道吗？每个愿是九个愿，因为十大愿嘛，每一个愿都是九个愿。但是每只要你闻到一个愿，它都能是九个愿。如果你智慧没通达，就不知道是九个愿的道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离境忏悔业障随喜功德，所以大家以后就知道了，这个随喜功德啊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是一种无量寿啦、时间、无量光、空间、无量大悲境界，所有时空境界都在阿弥陀佛功德之中。你看到所有诸佛、所有菩萨、所有佛头、所有众生都安居在阿弥陀佛功德之中，阿弥陀从来没有舍出任何一个众生。所以呢，我要随喜，我要随喜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念念随喜。所以人家骂你阿弥陀佛，人家讲你阿弥陀佛，所以人家不管怎么样的诽谤你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因为解脱是你的事情。你只要一念阿弥陀佛，所有的恶业都转为善业，佛的善业，所有善业变成圆满的这个果报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如来大悲经时中一切功德皆圆满，就是说你现前所做的一切善法在阿弥陀大悲经时中都会圆满。你看到一切尊生在阿弥陀大悲经时中都得圆满，你看到所有诸佛国土在阿弥陀大圆满经时中都获得圆满，你看到所有的尊生在阿弥陀圆满功德中都获得圆满。是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一定要随喜功德的念，随喜功德。他说这样随喜功德就动你的嫉妒心，你的嫉妒嫉妒嗔恨嫉妒心。所以观察一下就是说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以后做任何功德，人家不管是随喜，你要仅仅就随喜功德比做的功德的人大。做的功德就是说我做的功德就一件，知道吧？然后做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做一个寺庙，就是做了一个寺庙。但是随喜的人太多了，是吧？可以感召无量无边的众生来随喜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做这件事情，做人一定要有利他的心。如果没有利他的心，就功德很小。他说获得随喜，就是说我做寺庙还杀了很多的生命，比如讲蚊子啊、地下的蚂蚁啊，或者很多被你杀死了。但是人随喜功德在你心中是圆满的，因为很多众生随喜功德，一心随喜功德，天人还在随喜呢，是吧？很多天人因为这个风吹过去都能解脱，所以这个随喜功德，基于这样的功德，我得大福报。如果我不发菩提心的话，我到天堂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，是吧？到三上天啊，到哪个天道，说三十万的快乐，那个无所障碍，并不是我做寺庙的功德大，我是让很多的众生在里面得利益的功德大。知道吧？所以你出家功德并不大，而别人看到你的出家，我赞叹你功德大。天下天上天下多少人赞叹呢？你剃着光头，穿着和，特别是我们一般人呢，有七八个出家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威仪凛凛，然后尊生呢，天上天下无量的尊生，哇，看到出家过来了，都随喜功德啊，痛哭流涕，哪一种感觉啊？让很多的尊生都能够得到大利啊。所以他们不知道普贤心愿，不知道随喜功德，所以呢他能够有一念进到心里面，功德都是非常大，何况就是印到心中的功德大，何况随喜呢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学了普贤心愿以后呢，就知道我们要有发起随喜的心，随喜心。所以任何地方常喝掌，就是没事间的常常喝掌，喝掌随喜功德，要一心随喜，这个功德非常大，比你修行呢很种种苦恨的。随喜功德是什么样的？你看到了，等你随喜的时候，你全身毛孔都是通的；你不随喜嫉妒的时候，你全身的毛孔都是堵窄的。人为什么要生病？知道吗？你老是生病就是不随喜，知道吗？因为不随喜，身上就堵，你上的毛孔不通啊，气脉不通啊。 气不通，血就不通，血不通，是吧？你身上的这个能量就不行啊。所以能量不行的话，身就会生病啊。你脑子生病要反省一下，你出了什么毛病，知道？你就不随喜功德，你常常嫉妒，你天天活在嗔恨之中、不满之中，天天活在计划之中，天天活在他不好、他不好、爸爸不好、妈妈不好、哥哥不好、弟弟不好、兄弟姐妹不好，天天想着这些事情，你好到哪里去呢？你不生病才怪呢，是吧？你现在多随喜，心花怒放，每一天要心花怒放，全身毛孔都是通的，血都是炸开的，血液循环非常快，你身体也好，世界也好，然后你功德又大，这样不好吗？那这样的人会得种种这个不好的病，就很奇怪。那你死的时候一定很吉祥，你活在世上一定很吉祥，因为病也非常少，你天天开心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跟外界是相通的，人随喜是不一样。你哪一块钱给乞丐或抢一块钱，什么样？就是把乞丐的钱拿了抢过来，什么感觉？是吧？就是这个，我要把你钱拿过来变成自己，你会憎恨不？哎，拿一块钱给他，不觉得很开心吗？是不是？你在外面微笑的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全身都像花一样美吗？是吧？血液循环都是通的，啊，所以常常生病的原因是什么？不知道谁写功德。所以大家在外面去啊，你常常身体不好，没事你看到花啦，看到天空啦，哇，谁写花啦，谁写鸟就叫啊，一切都谁写，谁写到一心的时候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反正谁写的功德真是很大。所以感觉，你要说我常常讲法，因为讲到佛的，常常赞叹佛嘛，常常赞佛的功德就大嘛。你念阿弥陀佛，就闭着眼睛，然后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要念来干嘛？就赞叹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唱着跳嘛。就说你要赞美佛的功德，不能够老是阿弥陀佛，闭着眼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知道赞美佛的功德，是赞佛功德，知道吗？就是念阿弥陀佛干什么？就是赞佛的功德。佛陀有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世界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，所有功德、十方诸生都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他三生四智都具足，十八不共法，这个八大自在都具足。他有根本智，摄一切众生心；他有一切智，摄一切法界；他有道准智，摄一切众生万念啊，且建立种种法界境界啊，摄其。然后这一切所有众生都是阿弥陀的根本智。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么大的功德，所以念念阿弥陀佛，不需要搞一个什么。闭着眼睛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达到那个，达到一点清净，一点禅定而已。这点禅定，这点清净，哪有跟法界相应，跟整个的虚空相应好呢？跟法相应，融到法里面去才是第一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自己跟世界对立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摸不着了，你自己感到一心不乱了，那个不叫一心不乱，知道那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看我现在你还看到你，然后你阿弥陀佛看不见，把你都忘掉了，那叫无记，知道吗？就无尽，佛是清清白白的看这个世界，就像镜子一样，里面佛陀看我们就像镜子里非常的清晰，空性的，知道明明明了，清清白白。我你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什么都摸不着了，变成一个鬼窟，啊，鬼窟洞，连你觉性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念阿弥陀佛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，就是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佛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也就是说，变成无记无念状态，无念就成寂带空。那就落到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境界里面去了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个要学会随喜功德，一般世间人很难悟到这点，很难悟到这点，因为他认为闭着眼睛看不见这个书了就对了，知道？他是闭着，却不知道虚拿在手上看到一心的时候，那虚就是你就是书啊。这个书，这本书不一定有大功德，到你心里变成大功德。如果落不到心，那都是纸而已。要落到心里面去，那就变成真实功德，因为心就是相，相就是心，心相是不二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想随喜功德，我明天应该怎么去随喜啊，准备明天去行动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